八章，
疯狂！
哈利亚特尖叫，
十足的，彻头彻尾的，绝对的疯狂。
菲利普断定，最好不要跟他顶嘴。
他上这儿干嘛来了？回答我，他八月份在蒙特里亚诺做什么？他为什么不待在诺曼底？回答我。他不肯回答，我能回答。他就是来阻挠我们的，他出卖了我们，他掌握了母亲的计划。哦，天哪，我的脑袋。
他不明智地搭了腔。
你千万别这么指责他，他虽然让人恼火，但绝不是来出卖我们的。
那他是来做什么的？回答我。
他答不上来。幸好姐姐焦躁不安，根本不等他回答，
一头朝我扑来，放声大哭，模样别提多狼狈了。说他去见了那个意大利人，连话都说不连贯，假装说他改变了主意。他的主意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我很平静，我说，阿伯特小姐，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小小的误会。我母亲赫里顿太太，哦，该死，我的脑袋。你当然失败了，不劳你回答，我知道你失败了。孩子在哪里？请问，你当然没有得到他。温柔美丽的卡罗琳不会让你得到的。哦，是啊，我们应该立刻离开，别再给那个父亲添麻烦了。这就是他的命令，命令，命令。
哈利亚特也哭了起来。菲利普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姐姐这样真是讨厌，但她的愤怒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阿伯特小姐的所作所为比她料想的还要糟糕呢。
我没有得到孩子，哈利亚特，但也不能算是失败。今天下午我和卡莱拉先生还要面谈一次，在加里波蒂咖啡馆，他非常通情达理，令人愉快。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就会发现他很愿意商量事情。他特别缺钱，又没有希望挣钱，我发现了这点。同时，他对那孩子也有一定的感情。
菲利普的洞察力，或者说他的机会，都跟阿伯特小姐无法比拟。哈利亚特只是哭泣，责怪弟弟侮辱了他。一位女士怎么能跟一个这么可怕的男人说话？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把卡罗琳踩翻在地。
哦，可怜的莉莉亚。
菲利普轻轻敲打着卧室的窗台，他发现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僵局。虽然说起他跟吉诺的第二次面谈来显得兴致很高，但他内心深处感到这次面谈也不会成功。吉诺太殷勤有礼了，不会断然拒绝停止谈判。他喜欢这种友好的带几分幽默的讨价还价，而且他喜欢捉弄对方，却做得很巧妙，让对方并不在意被他捉弄。
阿伯特小姐的行为确实反常，
他最后说，
但另一方面，
姐姐不肯听他说话，他再次爆发，指责卡罗琳的疯狂，他的横加干涉，他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口是心非。
哈利亚特，你必须听我说。
亲爱的，你千万别哭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我就要哭，一直哭，
他说。后来发现他不肯跟他说话，便止了哭。
别忘了，阿伯特小姐并没有妨碍我们。关于那件事，她一个字儿也没跟吉诺说。吉诺以为阿伯特小姐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我这么推测。
哼，她才不是。
是啊，但如果你用点心，她会的。我这么理解她的行为。她去见吉诺，确实是打算把孩子弄走。在留给我的字条上也是这么说的，我不相信他会撒谎。
我相信。
等他到了那儿，吉诺和孩子呈现出一幕温馨的家庭场景，阿伯特小姐一下子感情用事。如果我对心理学有所了解，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反弹回来。
我听不懂你的长篇大论，说清楚些。
等他反弹回来，他的价值将不可估量，因为他给吉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吉诺认为他对孩子特别好。你知道的，他帮吉诺给孩子洗了澡。
恶心。
哈利亚特的叫喊比他的一切更令人恼怒，但菲利普不愿意发脾气。他昨天在剧场里感受到的快乐不会很快消失，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以慈悲之心对待这个世界。
如果你想弄到孩子，就要跟阿伯特小姐和解，她如果愿意，对你的帮助会比我更大。
我和她不可能和解，
哈利亚特沮丧地说。
你有没有？
哦，不是我希望的那样。我话没说完，他就走了，就像那些胆小鬼一样，去了教堂。
圣迪奥达塔教堂？
对，我相信他需要吧，只要是更邪门歪道的。
后来姐姐较为平静，也较为愿意考虑他的建议了。菲利普便也去了教堂。阿伯特小姐怎么了？他一向认为他既稳重又真诚。去年圣诞节在前往查林十字车站的火车上的对话，就那一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同类。蒙特里亚诺一定是第二次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并不生他的气，因为他并不关心他们这次出行的结果如何，他只是特别感兴趣而已。差不多是中午了，街道上冷冷清清，但灼人的酷热已经散去。天似乎快要下雨了，令人感觉爽快。广场上的三个重要圣地，公共大楼、大圣堂和加里波蒂咖啡馆，心智、灵魂和身体，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迷人。菲利普在广场中央伫立片刻，恍然如在梦中，想着能够属于一个城市，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卑微，那感觉该是多么美妙。然而他来这里是作为一个文明的使者，一个道德高尚的学者。他长叹一声，走进圣迪奥达塔教堂，继续他的使命。两天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宗教聚会，教堂里仍然弥漫着燃香和大蒜的气味。教堂看门人的小儿子正在中殿扫地，与其说是为了搞卫生，不如说是在闹着玩儿，把大团大团的灰尘扬到壁画上，扬到三三两两的敬拜者身上。教堂看门人自己在洪水灭世，占据了中殿一个拱间的中央，支了一把梯子，正在剥去一根柱子上的鲜红色棉布，地板上还摊着一些红布。教堂可以装扮得像剧院一样漂亮。教堂看门人的小女儿正在把它们叠起来，她头上戴着一个金属做的王冠，这王冠其实是圣奥古斯丁的，但裁剪得太大了，像领圈一样滑到了腮帮子上。你从没见过那么可笑的东西，一位教士就在聚会开始前把它解了下来，送给了教堂看门人的小女儿。
请问，菲利普大声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英国女士？
那人嘴里全是钉子，朝一个跪着的身影愉快地点了点头。在这片乱糟糟的环境中，阿伯特小姐正在祈祷。菲利普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一想到会有一场精神崩溃，他现在虽然对人类更加慈悲了一些，但仍然有点玩世不恭，喜欢预先推测这个受伤的灵魂会遵循什么样的轨迹。看到他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没有一点刚从地上站起来的人的那种扭捏不安，他也并不感到吃惊。这就是圣迪奥达塔的精神，向上帝祈祷就相当于对邻居说一句亲切的话语。
我相信我需要他，
他说。菲利普以为他会不好意思，听了此话便感到困惑，不知如何作答。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他继续说。
我只是有了180度的转变，即使我是事先策划好的，也不可能更加对不起你。我现在可以说了，可是请相信我一直在哭。
也请你相信我并不是来责骂你的，
菲利普说。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
阿伯特小姐问。 他本能地领着他走向那个著名的祈祷室，右边第五个祈祷室。艾姆伯利就在这里描绘了圣女的死亡和安葬。他们可以坐在远离灰尘和喧嚣的地方，开始一场注定十分重要的讨论。
根据我的猜测，他是你相信他爱那个孩子。
哦，是的，没错，他不会放弃他的。
目前此事仍然悬而未决。
永远不会解决的。
也许是的。哎，我刚才说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是来责骂你的。但我必须请你暂时退出这件事。哈利亚特气得要命，等他意识到你并没有妨碍我们，今后也不会妨碍我们，他就会平静下来的。
我什么也做不了了，
他说，
但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已经改变了立场。
只要你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满意了。你答应不跟卡莱拉先生说话，破坏我们的事情。
哦，当然，我再也不想跟他说话，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他很可爱，不是吗？
很可爱。
那好，我就需要知道这么些。我去把你的保证告诉哈利亚特，我认为事情会平静下来的。
但他没有动弹，因为待在他身边，他觉得越来越愉快。今天他的魅力达到了顶峰，他不再过多地考虑心理学和女性反应。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偏离轨道，却使他显得更加迷人。他满足于观察他的美，从他内心存在的温柔和智慧中受到教益。
你为什么不生我的气呢？
他静默一刻后说，
因为我理解你，理解各个方面，哈利亚特、卡莱拉先生，甚至我的母亲。
你的理解力真是惊人，我们中间只有你能看清这个混乱状态的全貌。
他高兴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夸奖他。他愉快地将目光投在圣迪奥达塔身上，他仰面躺着，无比圣洁地死去。他身后有一扇窗户开着，外面正是他那天早晨看到过的风景，而在他寡母的衣橱上也放着一个铜壶。圣女没有看风景，也没有看铜壶，更没有看着她的寡母。瞧啊，她产生了幻觉，圣奥古斯丁的脑袋和肩膀像某种奇妙的釉质一样顺着粗灰泥的墙壁蔓延。这是一个温柔的圣女，满足于半个圣人目睹她的死亡。圣迪奥达塔的死亡和她生前一样，并没有多少功德。
那你打算做什么呢？
阿伯特小姐说。菲利普吓了一跳，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的语气突然改变。
做？
他十分惊愕地重复着他的话。
今天下午还有一次面谈。
不会有什么结果，是不是？
那就再约一次，如果不成，我就拍电报回家请示。我们大概会彻底失败，但我们要败得体面。
他经常是很稳重的，但此刻在他的稳重背后却藏着一丝激情。他倒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同，只觉得他不可小觑。他下面说话时，他格外留意这一点。
这等于什么都没做。如果你绑架那孩子，或干脆一走了之，那倒算做了点事。像你那样败得体面，想方设法把事情摆脱掉，这就是你追求的。
啊，是啊。
他结结巴巴地说。
既然我们开诚布公的谈话，我不妨直言，这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我能说服卡莱拉先生让步，那再好不过。如果他不肯，我就必须向我母亲汇报我的失败，然后打道回府。哎，哈伯特小姐，你不能指望我跟着你这样转过来转过去。
我没有，但我确实希望你能定下什么是对的，然后贯彻下去。你是愿意孩子跟着一个爱他却不会管教的父亲，还是愿意他去沙士顿，没有人爱却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呢？即使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定下来，定下来，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别再说什么败得体面， 那意味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